这时余独听老者哭诉，已知旧里，将目去看毛希雨时，正站在柜前，神色自然，若无其事的一般。再看那老者，站在黄红二人桌前，哭一阵数一阵，又哀求一阵。这时厨下正端了些菜上来，二人只顾吃喝说笑，黄红二人一个利诱，一个势逼。那老者被他们手下围住，走又走不脱，答应又不能答应，气苦到了极处，索性放声大哭起来。二人早与黄红二人事先约定，也不开口，一任黄红二人去办。这时鸡火见老者放声大哭，书弟端了一大碗热酒走向那老者身前，就着老者张口大哭时灌了下去。那老者本来上了几岁年纪，受了这一番气苦，正连气都喘不过来，冷不防被鸡火这一大碗热酒泼灌下去，连呛带喘，闹得衣襟领袖遍体淋漓，神气狼狈到了极处。二人觉得有趣，哈哈大笑，把一个侠肝义胆的余毒气得怒发千丈，刚要起身纵将过去打抱不平，忽听一阵急洪亮声音，震动屋顶松毛簌簌落下好些，觉着稀奇，定睛看时，原来是西边脚上睡的那个穷道人。起初那道人进来时，正是满堂酒客，只剩西边脚上有一张半桌在余毒身后，彼时余毒正在凭栏观眺，不曾看见。那道人入座后，饮酒非常之多，酒保怕他白吃，告诉毛希雨。毛希雨留神看了那道人几眼，悄悄吩咐酒保，这位道爷要什么，只管端了上去，不许有丝毫怠慢。酒保自然唯命是从，直到他一路狼吞虎咽，酒足饭饱以后，也不给钱，也不说走，径自趴在桌上大睡起来。酒保听了毛希雨吩咐，也未去惊动他，及至二人接了黄红二人上来，酒客怕惹事，纷纷会帐走去。那有不知道的，有酒保挨桌传告，传到道人桌上，推了多少下，连动也不动。恰好这时二人已经回来，酒保忙着上前招呼，见他与二人坐出相隔甚远，怕寒醒了，万一发酒疯反而不好，只率由他。后来道人睡高了兴，大打起呼，酒保怕惹那四位瘟神不快，便想上前将他叫醒。毛希雨听见呼声特别，留神一听，忙用手势指住酒保。余都听见呼声响亮，回头来看，才看见是一个醉卧的穷道人。见他一头乱发，好似茅草一般，穿一件蓝粗布破烂袍，身上尽是补丁，腰间系了一条草绳，脚下穿了一双鞋子，一只脚后跟叶已露出外边，面垢不满，发出来的鼾声却和音乐一般，高低急徐，若有节奏，非常悦耳。余都觉着道人有些古怪可疑，正待留神观察，忽然呼声停止，接着便是那老者被人拥了进来。余都目击那老者被人凌辱，一腔怒愤，便无心注意到他。这时见老者受气太过，明知二人勇猛，不大好惹，也无暇计及厉害，正待上前，忽听道人鼾声又起，这一次打呼更比适才不同，真是时大声洪，如巨钟怒响，震动顶棚。就在余毒略一缓神回顾之际，那教师红露与二人当中的鸡火早已不耐，起身一纵，已到那道人跟前。红露首先大喝，大胆的贼道士，敢在此地扰闹。接着就是一脚朝道人腰间踹去，只听哎呀一声，道人并未躺下。红露觉着那脚踹在道人腰际，如同踹在铁石上面一般，被那回力一震，立刻头上发黑，两眼直冒金星，幸是自己没有安心将那道人踹死，只用了三四成力，否则力用的愈猛，回力愈大，这一下就不死也要受了内伤。红露本是一个莽夫，如何吃的这亏，正待二次上前，鸡火大叫一声，即将那道人就坐抓起，高举过顶，纵出栏外，朝着山下扔将下去。眼看道人滚落山涧， 激火哈哈大笑，红露更是赞不绝口。于都见他二人如此凶横，如何容得，又带上前，忽见毛西雨朝着他歪了一歪嘴，适才所听怪呼声又从身后发来，回头一看，那道人仍坐原处，酣卧未动。明明见他被激火抓出扔在山下，不知怎的会仍在座上。知道这次两个山民与那两个走狗绝难讨好，又见毛西雨示意，索性安坐不动，看个热闹。那击球同黄修也明看见道人被激火扔出，一转瞬间见道人仍坐原处未动，先还疑是自己眼花，定睛细看，分明仍在那里，正自奇怪。恰好激火红露也同时走将进来，看见道人仍在原处，仔细一看，狂吼一声，激火首先奔将过去，击球也纵身起来，弟兄二人一个抓头一个抓脚，将道人提在手中，想是防他又弄什么玄虚，叫红露取了几根棍棒将那道人毒打，谁知打在道人身上如同打铁一般，道人仍是只顾沉睡，鼾声越来越大，正打得起劲，余独忽见由内室跑出来一个酒保，朝毛西雨击鼓两句，毛西雨立刻颜色一变，走了进去，又匆匆出来，忽趁众人不见弹过一个纸团，余都打开一看，上面写道：小女云玉已将杨氏二女救在寒舍旧居，蒲伯产在此，经期老病，暂时不能露面，倒是一人丑类必无姓李，请设法将杨老者救之，明玉见上流源头近处有瀑布中穿入，当门一动可以藏身，归告杨君，徐家细软已尽为小女携来矣。余都看罢，见黄修同了几名打手仍然围住老头，心想细雨既然避祸，索性与他来个暗的。想到这里，正不得主意下手，恰好那道人被众人没头没脸打了好一阵，忽然醒转过来，只见他将身子往上一蹦，击士弟兄一个朝南一个朝北，双双跌倒在地。众人见道人如此惊打，早已疑神疑鬼，忽见他从济世弟兄手中纵了起来，立刻一阵大乱，四散奔逃。红露在旁见道人纵起，济世弟兄双双跌倒，硬着头皮抢上前去欲待拦阻，那道人只用手轻轻一抬，红露猛觉一股寒风逼来，想躲已来不及，只被道人扫着一点，跌出去有丈许远近，险些将身后亭栏撞成两段。那道人却若无其事一般，慢条斯理地走到杨老者面前，将手往两旁一挥，看守的人纷纷跌翻在地。道人对杨老者说道：你的女儿已被土地女儿救出，放在土地婆婆家中藏着，现在土地公公还想请你到水帘洞中暂避些时，可惜派的人没有出息，办不了事，还是我先带你前去，回来再和这些人算账吧。说罢不似老者答言，上前被转身蹲下去，将手一抄，便将杨老者背在身上往亭外便走。余都忽然心中一动，取空也纵身追将出来，姬氏弟兄指挥众人打那穷道人，打折了许多棍棒，不曾伤着道人分毫，二人心中一狠，正待下毒手治那道人死命，不想道人忽然醒来，两眼开合之际寒光射入，便知不好，未及动手，道人身子往上一起，便觉有一种绝大力量往手上震来，二人一个把握不住，双双弄了个仰面朝天，饶是二人一身铜筋铁骨和天生的蛮力，就这一下虽不曾受了重伤，也跌得虎口震破，头晕眼花，半晌不能转动，容待站起身来哇呀呀直叫时，道人已将杨老者背走，山民一位拼命逞蛮，不知死活，大叫一声，拔步便要追去。黄修一眼瞥见余毒跟纵到人身后追去，猜是道人同党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见姬氏弟兄要追，便上前拦阻道：那道人不怕挨打，必会妖法，那后面追的那人行迹可疑，定是妖道同党， 三位只消将他擒住拷问，必能问出详情。七世弟兄闻言往前面一看，果然道人背着养老者在前走得很慢，后面跟着的便是适才出境来抢鸡吃食所见的那个少年。见他跟在道人身后，相隔约有数丈远近，上下峭壁峻崖之间，步履如飞。鸡求便对鸡火道：“我去追那道人，你去擒那后面跟随的汉子。”说罢，双双纵出庭去追赶。红鹿吃了两回大苦，知道自己带的这一伙人万万追赶不上，只得虚张声势，一面命人骑快马回城送信，说这里发现山寨来的妖人童奸细，二位舅老爷同了洪教师正在亲身擒拿，不过妖人厉害非常，现在被他逃入山去，请军门多派精练壮勇前来协同擒拿。一面又命带来的这数十个人分班将各山口堵住。黄修又喊店主人来盘问着穷道人和那少年的踪迹，他这里只管瞎忙乱一气，却说鸡氏弟兄分头追赶道人同那余毒。先说鸡求追赶穷道人，山民爬山本有独门拿手，因想抄近迎头去堵，又见道人背着养老者行走迟慢，越觉手到擒来，便不从正面去追，扶着身躯绕过一个岩角，攀着岩壁上的春藤，手足并用，连爬带纵，只两三月已纵到岩顶上面，满想必和那道人碰个正着，谁知到了上面一看，自己上的却不是地方，那道人却在另一处山岩往上慢慢的爬呢。七求心想，定是自己一时着急认错了方向，见道人所爬之处与自己站的地方相隔才只三四丈远近，中间却夹着一道深沟，仗着身手矫捷，也不再寻路径，往前面一看，岩角旁边有一棵大松树，上面挂着许多古藤，粗如耳臂，顺手一理，略试一试，两手抓住藤条，将身后退丈许，猛地将身往上一起，就是朝着对面山岩悠了过去，悠到半悬空中，然后将手一松，借着这半段藤萝的幽劲，居然将他带过山沟那面，以为这一下虽不赢在道人前面，至少也相隔咫尺。几只落下的来一看，哪里有道人踪迹，再往前面一看，原来与道人还相隔一道山涧，仍是相差不远。七求到此并不醒悟，依旧一味蛮追蛮赶，攀罗门阁，纵山跳涧，时而直上高峰，时而下临绝壑，一任他形同猿鸟，疾跃如飞，只是相隔咫尺，可望而不可及，直累的鸡求气喘汗流，误是拿那道人没有办法。等到力竭兴尽，欲待不追，那道人却在前面朝他招手嘲弄，恼得他性发如雷，拼命去追，却又追赶不上。这样相持了有个半时辰，那道人忽朝养老者道：“只顾戏弄憨狗，却累别人遭殃，待我先打发了那厮，送你到水帘洞暂避些时吧。”说罢又朝鸡求招手。鸡求虽然愚蠢，这时已知道道人不大好惹，追去也是白追，暗恨自己今日不曾带了毒箭来，正在无法可施，又见道人朝他招手，心中一急，忽然挤出一条计来，不但不追上前，反朝道人摆手，面转身往回路走去，表示自己业已明白，不再上当了。等到将身退到一座峭壁旁面，估量道人已看不见他，将身贴着山石挨身爬行，绕过一条山涧，悄悄蹑足前纵爬了上去，探头一看，见道人并未走开，正坐在一块石头上面，回头再和养老者说话哩，与鸡求所伏的地方相隔仅在一丈以内。鸡求见伸手便可将他二人擒住，心中大喜，打算缓一缓气扑了上去，只听道人对那养老者说道：“那厮被我戏耍这半天，好不有趣，我背着你跑了这许多山路，怪累的，等我休息一会吧。”鸡求闻言越发怒从心起，正待往前去擒那道人，又听到人道：“不好，我忽然心惊胆战起来，这个地方定不是好地方， 万一纳斯从后扑来，不是玩的。说罢便立起身来，好似要走的神气。齐求明知道人一走又难追上，如何容得，把钢牙一错，又往前爬行几步，算计万无一失，趁道人背老者起身的时候，运用全身力量从道人身后扑了上去。看看扑到道人头顶上，那道人好似并不曾知道有人从身后暗算。那杨老者觉着一阵风来，回头一看，见是击球，吓得大叫起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击球夜已纵离道人身后不到二尺，伸开铁腕钢爪，准备朝道人颈间插去。就在这肩部融发的当儿，那道人却仍若无其事一般，只将身往旁边微微一闪，扬起右手袍袖，大喝一声：“无知蛮狗，去吧！”击球万没料到道人来这一手，只觉一阵罡风逼来，道人大袖口打到胸前，如同挨了一下冲打，一个立脚不住，将身倒跌出去两丈远近，落在岩旁山涧之中去了。